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虽然咱们现在呢暂时没有办法明确的说出俄乌战争谁胜谁败，但还是可以在历史上呢找出一些相似的例子用来参考下。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呢也曾经因为邻国倒向对手而将军队开进其他的国家，而且呢战争的烈度还要远超目前的俄乌战争，那就是中越战争。中越的关系呢和俄乌的关系还真的有那么点相似。上期呢咱们讲过，乌克兰在历史上呢几次被俄罗斯统治，顺带着呢又被蒙古、波兰、德国统治过。越南呢也差不多，越南曾经四度被中国统治，而且呢时间长达上千年。如今呢我们在各种穿越流争霸小说里呢常常看到的百越、交趾、安南呢说的都是越南。19世纪中期，法国开始侵略越南，作为宗主国的大清呢派兵抵抗。以前我们讲过的台湾民主国第二任总统刘永福，也就是这个时候带着黑旗军参战，踩在法国头上成为了晚清的名将。清朝虽然在越南的战场上赢了法国人，但是呢因为国力的不足，最后呢还是败在了谈判中。1885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呢沦为法国殖民地。1940年日本入侵越南，又轻松地赶走了法国人，越南的主人呢又换成了日本。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2日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同日，胡志明领导的越共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市宣布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越。此时北越的主人呢其实是中国。二战里中印缅战区最高指挥官呢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约定，驻越16度线以北的日军投降呢由中国接受，以南呢则由英国接受。日本战败后，中国滇越兵区总司令卢汉马上率领20万大军进入河内，实际上占领了北越。卢汉以越南人仇法情绪激昂为借口，阻挡了当时在云南避难的法国官兵返回越南，也不允许从日本集中营释放出来的法国官兵拥有武器。在中国国民党的支持下，越南共产党和越南国民党组成了北越的第一届内阁，而南越呢则被英法占领。英国人第一时间重新武装了被日本关押的法国殖民军，并且开始逮捕和枪毙西贡的共产党以及越独分子。卢汉很快就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不允许阻挡法军开入越南，但是呢对越共呢也不进行警戒。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同意退还在中国境内的租界等财产。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蒋介石呢已经要在大陆干中共了，卖一卖越共呢那简直呢就是天经地义。法国人的效率比较低，准备了一年多后，终于在1946年11月对北越宣战。以当时北越拥有的那些鸟枪啊，当然是干不过法国大炮了。在丢掉河内后，越共又像抗日时期一样重返丛林，继续游击战。1949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共产党几乎把国民党给锤爆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他的盟友们呢提出了一项计划，指出呢要在亚洲建立反共的亚洲屏障，方法呢就是以民族主义战胜红色帝国主义。再具体点说呢，就是要英法荷等国家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地，这样共产党呢就没有办法以反帝国主义为理由团结在地的人民了。说穿了呢，就是你现在死了，那你的敌人呢就失去了敌人，然后呢敌人就会自己打自己了。那这个方法有没有用呢？当然很有用了啊。比如说假如现在咱们把国民党解散了啊，那民进党呢大概率就会分裂。前提是怎么把国民党给劝散了呢？当时美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呢是很少的啊，而欧洲国家呢却拥有大片的海外殖民地。美国的这套操作呢基本就是阳谋了啊，我给你们各种援助，但是呢你们要放弃各自的殖民地。那如此一来，美国的商人呢就可以随意进入这些原殖民地了，然后呢把这些欧洲的海外殖民地绑上自己的经济战车，顺便呢还能压制一波共产主义的蔓延。那在美国的劝说下，法国政府勉强接受了美国的建议，那1949年7月成立了越南国。越南国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越了，由当时在香港流亡的越南末代皇帝保大帝担任国家元首。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中国第一个承认北越并建立外交关系。月底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刘少奇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北越进行抗法斗争，并且呢安排胡志明前往莫斯科面见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2月中国解放军屯兵于中越边界，3月毛泽东回京后正式决定援越，各种物资呢经由边界开始源源不断的进入北越。法国一看大事不妙啊，本来打北越呢就已经超越他们的极限了，那再来个中国那真的是扛不住啊。于是呢马上找到老美哥哥。4月杜鲁门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24号文件，同意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共产党在东南亚的扩张。很多人讨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时呢都只注重在了朝鲜半岛，大多呢都忽略了当时的印支半岛。美国在印支的态度呢很难让毛泽东不觉得老美是想整个的颠覆中国。9月获得了大量援助的北越军队先发制人，先是收复了大量边境城镇，然后呢又向南收复了高平、老街、和平等城市。其实此时美国真正的援助啊还没到。我个人的判断是啊，开始美国的各种所谓的东南亚战略呢主要是为了忽悠盟友的，那更多的呢是为了让盟友们出让殖民地利益给美国。 美国呢其实并不想激怒中国，结果中国呢当了真。那十月中国开始抗美援朝，无奈之下美国在十二月与法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然后呢才真正的出血给法国提供援助。法国呢也因此得以以鱼腩战力抵挡住了被中国武装后的越共，而中国在朝鲜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呢也着实让法国给吓尿了。于是呢在1952年1月拖着英美在华盛顿举行军事会谈达成协议，一旦中国入侵印支半岛，则意味着三国与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这使得在朝鲜战争后期即便腾出手来的中国也不敢随意踏入越南战场。不过呢法国不愧是法国啊，即便美国已经敞开了对南越进行援助，在1954年3月的奠边府战役中还是以 1.6 万人参战，2293人阵亡，1729人失踪，10998人被俘的战绩惨败，这一战对局势的影响极大，法国几乎一波赔光了在越南的大半本钱。要知道啊，全军覆没的这队人马大多呢是法国殖民地里比较精锐的散兵部队，整个越南殖民地呢也就5万多的法军，2万多的外籍军团，以及3万的北非部队，这对于离本土极远的印支殖民地呢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而法兰西民族呢也不算什么有韧性的民族，奠边府战役失败后呢，国内的主战派内阁马上倒台，换上了主和派内阁，想对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继续进行武力镇压呢已经沦为不可能的任务了。那原本此时呢是北越统一越南的好机会，事实上呢中国顾问在奠边府战役后给胡志明的建议呢就是兵贵神速，趁敌病要敌命。然而呢在随后的日内瓦会议中，中国似乎改变了这种想法。1954年7月，周恩来找到胡志明，劝他接受两个越南的方案。两个越南方案呢最早是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中，由斯大林和杜鲁门背着越南人商量出来的。如果说双方势均力敌，像在朝鲜战场上，那两边呢都打得精疲力竭了，那把一个国家呢划成两半呢是说得过去的。但是以当时越南的情况啊，北越士气高昂，军事上呢也占绝对优势，北越的游击队和间谍呢已经把南越抽插的差不多了，都不需要中国在朝鲜一样派出本国的军队，只要军事援助能够继续，北越呢就能够轻松的完成统一。然而此时呢中国却突然改变了态度啊，说你别统一了吧，就这样挺好。胡志明带领的越共呢当然就有很大的意见，但是鉴于此时呢越南极大的依赖中国的援助，无奈呢只得答应了中国和英美法商量出来的结果。那至于说苏联呢，此时对于越南的影响力呢还非常的小。1950年当胡志明被周恩来送到莫斯科面见毛泽东时呢，斯大林呢也顺便表了个态啊，他说越南战争越南革命苏联呢是可以支援的，但是具体的切实的还是要靠中国来管。因此斯大林时期呢并没有对越南提供什么国际援助。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这位大兄弟呢在我们上期有关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视频中呢也有过出镜，他呢比较热衷于搞苏美关系缓和，推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援助民族解放运动的三和一少路线，极力避免呢在有争议的地区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呢对越南就更加不管了。于是呢在列强们的一通交换和操作下啊，没错，我认为此时的中国呢也成为了列强之一，越南呢就被自北纬十七度分割成南北越，法国撤出越南并承认前殖民地三邦呢为独立国，也就是越南、老挝、柬埔寨，南北越呢成为中立国家，不得进口军火，也不得依附任何集团或国家，各国呢也不可以干涉越南的内政。1956年，也就是2年后呢，要在南北越实现真普选，由普选统一南北越。这个协议呢其实就跟放屁差不太多，基本上呢一条也没实现，法国人一走呢转头就把南越移交给了美国，美国在1955年1月呢将美驻印支军事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第二年南越首相吴廷琰就在美国的支持下把保大帝给废了，南北越呢互相也没有进行协商搞统一选举。1960年北越开始在南越发动游击战，把南越呢搞得焦头烂额。那随后的1961年美国历史上第四位遇刺身亡自由主义的代表孟卢的情夫肯尼迪总统上台。肯尼迪上台后说啊，为了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其实呢就是我要和苏联加大冷战的力度。这个时候呢越南问题对于美国来说啊都不是事儿。美国呢也就是往南越送点援助物资什么的，那主要让美国难受的呢是古巴问题。1959年卡斯特罗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塔独裁军政府政权啊，咱们呢也搞不懂为什么啊。美国人呢虽然向往民主自由，但是呢又特别喜欢和一些独裁政府交好，卡斯特罗呢推翻了美国的好朋友，那美国人当然就不开心了啊。1961年在奥森豪威尔卸任前的半个月，美国宣布了和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对古巴呢进行经济制裁，并且呢支持古巴的流亡政府反攻古巴。那古巴跟美国处不好，那自然就投入了苏联的怀抱了。那1961年4月卡斯特罗呢宣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后来呢又打算在自家替苏联树导弹，这就是挖美国的墙角了啊。 作为对红色帝国的各种反击的其中一环呢，越南呢于是进入了肯尼迪的视线。那1961年5月，美国副总统约翰逊访问南越，与吴廷琰呢签署联合公报，并且派遣100名美国特种兵进入南越，开始所谓的特种作战实验，为南越军队呢清剿日益壮大的南方游击队。这事儿呢，中国有点冤枉啊，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呢没有任何的沟通管道，中国给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对苏联非常的忠诚啊，你苏联搞我的后院，那我就搞你苏联中立的后院。其实在当年10月苏共的22大上呢，中国和苏联呢已经闹得不太愉快了，那后来呢甚至彻底决裂，具体中苏为什么交恶啊，我们以后再讲。美国呢加大了对南越的援助，那么相应的呢，中国呢也只得增加对北越的援助。那1962年胡志明呢来到北京讨援助，毛泽东呢立即决定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营的武器装备。那不过这个时候呢，中美呢还算克制啊，中国呢只是出钱和顾问，美国呢即便陆续增兵，到了1962年底呢也才 1.2 万人。1963年年底，肯尼迪呢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上台。约翰逊呢扩大了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角色，那以前呢都是南越军队冲锋，美军稍微支援下，在这之后呢变成了美军冲锋，南越守家了，硬生生的把干爹活成了舔狗。那要冲锋当然得有人了，那到1965年年底，越南的美军数量呢达到了 18.4 万，到了1966年底则达到了惊人的 42.9 万。那如果这样的兵力啊用到今天的乌克兰，那双方呢都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呢，现在的乌克兰啊可能已经在莫斯科插旗了，那与越南的军事实力啊那肯定扛不住啊。那1965年5月，胡志明呢再次秘密访华，与中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国援助越南修建公路的协定啊，仗都打到这份上了，为什么还要修路呢？那中国这次啊，吸取了当年抗美援朝的教训，不希望和美国直接冲突，但是呢，又不希望北越被南越给灭了，那失去了缓冲区，于是呢，就派出了各种航空兵、防空兵、工程兵进入越南北部，把北越的后勤以及大本营安全呢给包圆了。那对越南来说呢，大体上啊就是打魔兽，根本不用管基地，只管暴兵进攻。到1968年3月为止呢，中国先后呢共有23个支队、95个大队和83个小队进入越南。在越人数呢最高的一年呢为17万多人。然而呢这些都不是重点，其实呢咱们扯这么久啊，这会儿才进入了正题。中苏关系呢在这段时间呢越来越恶化。1959年赫鲁晓夫检讨了苏联在1920年代在农村建立公社的错误，上期呢咱们其实大概聊过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这相当于直接打脸了正在搞农村公社的毛泽东啊。1960年呢，苏共当着50多个共产国家代表的面抨击中国的大跃进，并且呢随后召回全部的苏联专家。1962年毛泽东逮住了机会，批判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软弱，又在1963年呢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啊，你可以理解为呢一个 UP 主连发了9条针对另外一个 UP 主的视频。最牛掰的呢是毛泽东在1964年开始和苏联掰扯领土问题。之前呢我的那期讲外蒙古独立的视频啊，不少人呢说毛泽东曾经希望收复外蒙古呢是没有根据的，那毛泽东呢见了毛子呢就腿软啊，这里呢要顺便证实下啊。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呢会见日本社会党的代表，其中的一个日本代表呢就希望就苏联归还千岛群岛呢询问毛泽东的意见。那毛泽东表示啊，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呢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那实际上呢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呢比你们千岛的面积呢要大得多，我们曾经呢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啊，不啦不啦不啦，那所以呢你们的那个千岛群岛对于我来说呢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那这事儿在日本主流媒体上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啊，然后呢传到了苏联。赫鲁晓夫呢表示毛泽东的谈话令人憎恶，并且呢在九月会见日本代表团时呢表示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呢发动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毛泽东呢本来以为新的领导层呢会改变对华的态度，哪知道呢勃列日涅夫啊在对华态度上呢比赫鲁晓夫还要赫鲁晓夫。那这和越南有什么关系呢？赫鲁晓夫呢虽然喜欢和毛泽东打打嘴炮，但是呢比较抠门，我伯哥那可就是个善台童子了啊！以前苏联呢都是承认越南就是中国的小弟，那所以苏联呢基本上呢都没有对越南进行什么像样的援助，这就有点像当着人家男朋友的面啊给妹子送鲜花，那总是有点尴尬。但是勃列日涅夫呢上台后就不一样了。那1965年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签订了一系列的援助协定，年底呢越南副总理呢又率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又搞了一堆援助。1966年伯哥呢在苏共第23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表示啊，要给越南日益增长的支持，从1966年到1975年，苏联每年呢都会给越南提供大量的无偿的援助，什么飞机、大炮、枪支弹药、石油、有色金属、化肥、药品，那越南要什么苏联就给什么。1965年呢苏联为越南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1968年呢则达到了10亿美元，并且呢这个数字呢还在逐年增加。那反观中国，从1966年呢开始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经济上呢陷入了衰退，即使中国依然竭尽全力的援助越南，但是在绝对数字上呢已经被苏联反超。1967年在河内举行的五一节集会上呢，越南领导人发表讲话感谢苏联的援助，但是只字不提中国。1968年北越政府接受苏联的建议呢与美国进行谈判，事先呢居然完全没有通知中国。1969年胡志明去世，亲苏派领导人李隼成为越南最高领导人，亲苏派呢在北越彻底占了上风。而也就是在1969年，中苏双方呢先是在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其后呢又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干了一波。以前在讲巴基斯坦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说过啊，1969年呢看到机会的美国通过巴基斯坦与中国取得了联系。1970年中美恢复了大使级会谈，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时的越南呢则认为受到了背叛。越南人呢在前线和美国战斗啊，中国呢居然已经和美国人坐在一张桌子上喝咖啡了。那1971年7月越南最重量级的报纸人民报呢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影射中美关系。1972年2月21日中国使馆与越南官方举行传统的春节联欢会时呢，越方呢居然无一人出面啊，因为这一天啊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越南呢随后基本啊和中国就撕破了脸，指责中国呢联美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啊。说实话啊，我觉得越南呢说的也没错啊。那1973年美国从越南撤退，1975年4月北越攻占西贡，南越政权倒台，7月与10月呢越南国家主席李隼两度访苏，发表了苏越宣言，宣称苏越之间的友谊是永恒和牢不可破的。同年越南又提出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并且呢强令河内的中文报纸新月华报停刊。中国呢也在1976年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977年初越南开始在与中国相邻的省份呢实行净化政策，将居住在中越边境的华人华侨赶回了中国。后来呢净化行动呢又扩大到了越南的其他省份。我们在讲香港问题的那期呢也说过这件事啊，包括香港以及一些东南亚的其他国家都接受了一大批的越南难民。虽然中国在战后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但是苏联的援助呢却一直没有停下来。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年底10万跟美军硬碰硬不落下风的越战老兵呢进入了柬埔寨，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越南的态度呢也很明确啊，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囊括整个印支半岛的国家，那也就是印度支那联邦计划。这对于中国来说呢自然是不能接受的。除了认命的加拿大，这个世界上呢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自己有一个强大的邻国。那此时的中国北边是苏联，西边呢是当时亲苏并且62年呢刚刚跟中国打过一场的印度。如果南边再出现一个已经彻底倒向苏联的大越南国，那么刚刚掌权的邓小平呢干脆啊也就别搞改革开放了。但是此时中国呢对越南啊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那首先呢越南实权派基本都亲苏，那打感情牌呢没用，而苏联的援助呢也够越南吃得饱饱的，打经济牌呢也不行。那越南国内的华人呢又被清理的差不多了，民族牌呢直接就没有啊。而柬埔寨老挝啊因为基本没有正面刚过美国，战斗力呢跟越南也没得比，想要在这个时候扶持他们呢也不可能很快的形成战斗力，所以想要阻止越南，中国呢只能硬着头皮出兵越南。而出兵越南呢还不仅仅只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问题。那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战略，而改革开放这个战略的本质啊则是在经济上呢要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中国的政治体制呢和西方国家不一样，那又不像中东呢有石油，想要在不改变自己的体制下获得美国的认可呢就得给出投名状。那此时出兵越南呢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一方面阻止了苏联南向扩张的势头，另外一方面呢也报复了与美国有血仇的越南。那最重要的是啊，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个人来说，中国出兵越南呢可以体现出他本人的外交能力，兵不血刃啊战绩就远超他的前任，民意支持度呢可以嗖嗖嗖的往上升。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呢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卡特表示呢希望中国与其一起共同走向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印支半岛还在打仗呢啊，怎么保持和平和稳定呢？那邓小平在和卡特进行了三次会谈后表示，为了国家和平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呢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而邓小平呢不单单见了美国总统，在前往美国之前，邓小平首先前往了日本访问。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呢表示愿为加强中日友好竭尽全力。去完日本呢，邓小平又紧接着去了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几个重要的东南亚国家。那我以前讲过啊，新加坡南洋大学以及马共是怎么被消灭的，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呢就在这里。在邓小平访问东南亚主要国家一圈后呢，就放弃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 那所以呢，当中国打进越南时，这一连串的相关国家啊，唯一的表示呢，就是希望中国从越南撤军的同时呢，越南也可以从柬埔寨撤军。那问题是中国的直接目的就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呀。那换成现在的俄乌冲突啊，就是各重要国家呢，希望俄罗斯撤军，以换取乌克兰不加入北约。那光从这一点上啊，就可以看出普京和邓小平的差距。普京呢，是希望打完了可以坐下来谈，邓小平呢，是谈完了啊，然后才可以打。而我个人认为啊，邓小平打越南的原因啊，还不仅限于以上几个外部因素，中国的内部原因呢，也需要打一场。一方面呢，文化大革命之后啊，人心涣散，战争呢是最容易凝聚人心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呢，军队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啊，里面塞满了只会喊主义、不知道怎么打仗的毛派老人。那跟任何企业一样，如果没点新项目，新人呢是没办法上位的。越南这个没那么强，但是呢又不弱的对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新人刷战绩的目标。只要能让军队呢借此机会换次血，邓小平在党内的地位啊将会牢不可破。1979年2月5日，邓小平访美结束后呢，卡特就打电话给小波啊，把他一通骂。然后呢，在欧洲制造了一系列的外交事件，牵扯苏联的注意力。2月17日，中国军队呢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进攻越南，一路摧枯拉朽，不到半个月时间呢，就打到了越南首都河内。越南呢发起了全国总动员，在柬埔寨和老挝的精锐呢也赶紧往回赶。在他们就快赶到战场时呢，啊，中国军队啊已经撤退了啊。当年中国在北越那么多年的建设啊，也不是白干的。那整个北越啊，哪里有仓库，哪里有重要设施，那中国的工程兵呢，比有的北越的领导人啊都清楚。所以当越南精锐赶到北越时啊，惊呆了，整个北越呢就跟狗舔过一样，干干净净啊，能拉走的全拉走了，拉不走的全炸了。要知道当年美越战争啊，战场呢主要在南越，那北越作为基地呢是发展的很好的。美国呢因为不希望和中国产生直接冲突啊，所以呢没有怎么轰炸北越，因此北越的经济和工业啊要比南越发达得多。那这下呢就相当于前几十年的发展啊被中国一波带走了。那不论各种工厂设备的损失，就按越南方面的记载啊，北越光牛就被抢走或者杀掉了40万头。那所以别说发展工业了啊，农业在这一波之后啊连清朝都不如，是吧？清朝起码呢还有牛啊。3月16日，中国军队呢全部撤回境内。那苏联啊除了谴责，主力呢都还没来得及赶到中苏边境的。这之后啊，中越两国就在国境线上拉扯了10年。但是两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那为了对抗中国呢，越南呢必须常年保持120万常备军力。那发展经济什么的呢，就别想了。1979年到1985年，越南的经济啊，纯就靠苏联援助了。苏联为越南呢援助了超过600亿美元的现金或者物资。那反观中国啊，中国的经济呢高速发展，邓小平呢又把全国的军队啊都拉去中越边境轮练了一遍。那1985年到1987年，甚至呢还裁了100万的军。那两个国家在打仗啊，你他妈的居然敢裁军，这不是要气死个人吗？那其实呢，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这说明啊，邓小平已经彻底掌握了军队，而军队呢也去无存精。这就跟咱们打多塔啊，打到后面呢，一堆散舰合成了大舰。中国这边呢合了把圣舰，越南那边啊6个树枝，这还打个毛啊？其实战争到了后期，越南呢已经被打得虚脱了，但是中国呢就是不进攻越南本土，哎，就是玩。那一直到1989年呢才停火。为什么是1989年呢？啊，因为这一年呢发生了六四，西方国家呢开始制裁中国了。你观众不买票了，那还演个啥呀？同年，越南呢也从柬埔寨撤军。1990年9月，越共总书记阮文林呢访问中国成都，江泽民呢和他见了一面。那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呢正式访中，两国领导人呢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12月，苏联解体，中越两国彻底失去了对抗的理由。那双方呢刻意淡化这长达13年的中越战争，这也是为什么中越战争啊明明发生在现代，但是中国人以及越南人啊对他的理解都不深的缘故。那一直到2019年南海冲突升级，那为了配合美国，越南国内呢又开始拿这场战争说事。但是呢，如今看到中国呢还没有被美国干躺，那加上乌克兰呢只是嘴一嘴就被毛子猛揍，那越南呢就又低调了。最后呢，咱们再来扯一扯俄罗斯挑起这场战争啊和中越战争的区别。首先啊，俄罗斯发起的战争啊缺乏正义性，正当防卫不是说你可以用缺乏安全感的理由那去把别人的胳膊卸了的，你都缺成世界第一大面积了啊！反观中国打越南呢啊，那是为了惩戒越南欺负华人啊，挑衅中国啊，进攻柬埔寨啊。虽然说中国心里想的呢是其他事啊，但是面子上啊说得过去。其次，在外交上啊，俄罗斯几乎获得了惊人的零支持，白俄这种俄罗斯卫星国除外啊。就说到底呢，俄罗斯战争呢并不能让其他国家获利，除了美国啊。但是美国呢只会制裁俄罗斯，让俄罗斯更加的疯狂。那逻辑呢，上一期我们已经讲过了。反观中国，打之前呢早就把相关国家安排的明明白白，那这边打越南啊，那边投资进中国，是吧？越打越肥。第三呢，孙子兵法说啊，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 难知如鹰，动如雷霆。那换成咱们打 DOTA 或者撸啊撸呢，就是说手速要快，眼要插好，开团呢要果断。中国进攻越南呢，是在敌人没有准备好时开了一波团，那拿了两个人头，迅速回到塔下。那反观俄罗斯呢，在进攻乌克兰之前，拜登已经上电视把他们的计划都讲出来了。那自以为开了波雾啊，其实人家早就在地图上看到你了。那技能一通放之后啊，一个人头也没拿到，塔都没破，就急着追上了高地。那如果把西乌人换成越南人，那我就已经可以预言俄罗斯输了。总的来说呢，就还是邓小平牛逼。